这一段时间神训练他们怎样的从吃奶的阶段慢慢慢慢的长大成人，慢慢的来到基督的学校。所以等到了民数记开始的时候，你看见现在不再是吃奶的婴孩了，那这个时候不再是出信的阶段了，现在可以说我们信主有了一段的年日，神在我们身上有了一段的工作，我们也学了一段的功课。特别当我们在母亲的怀里，你看见当我们吃了灵奶，我们各方面你看见，那么不要忘记这所有出信的种种就是出埃及记跟利未记告诉我们的。但是从民数记开始，这个孩子要长大了，这个人要长大了，这个时候不能再停留在出信的阶段，不能。现在你看见说他们好像被带到了基督的学校，现在你看见他在学校里面，他不光是为他自己活着，他一举一动就让人知道说，你看这是陈家的孩子，那是张家的孩子，你看看他，你看看这个孩子他的行为，你就知道陈家是怎么回事，你也知道张家怎么回事。那么这些少年人他们生活不光代表他自己，也代表他们的全家。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说，这些人他不止在那成长，他慢慢在他们身上就肩负了一些很重要的责任。不要忘记，一个婴孩是不能背负责任的，只有当慢慢慢慢我们长大了，这个时候你看见责任自然就在我们的肩膀上。所以当你从民数记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整个的气氛不再是出信的气氛，从民数记开始很清楚的，一前面十章很清楚的，前面十章就给我们看见神在西乃山现在要做一番的预备。这个时候他们慢慢要断奶了，现在断奶以后你看见吗，现在神在以色列身上要更往前走一步。那么这个就是民数记要让我们明白的。好了，那么既然讲到旷野，我们普通有一个感觉，觉得什么呢？我们有个感觉，觉得旷野什么都是不定的。如果要真的好好的学习，应该在安定的环境才对。比方说摩西在埃及皇宫，圣经告诉我们他学习了一切的学问。所以当然你知道在那样一个安静的环境，安定的环境底下，当然摩西能够学习的。所以旷野给人的感觉是没有秩序的，旷野给人感觉是杂乱无章的，旷野给人的感觉一切都是自由，都是散漫的，这是旷野的感觉。那尤其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到你如果真的到这个西乃旷野去的话，我曾经上一次我们讲到西乃这个意思，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已经给弟兄姊妹说过了。你去看这个 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对于地球上所有的照片，普通的你不管是哪一块，台湾也好，或者香港或者新加坡也好，你如果要拍这个台湾的照片或者是新加坡的，多半许多时候啊，你会发现的照片不是很清楚，因为有乌云，这个中间一定有乌云的。你看好了，全世界几乎每个地方你去看那个 NASA 的照片，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照片，多半都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清楚，有的时候不清楚，有的有乌云，有的时候没有乌云。但 NASA 人会告诉你说，在全世界整个地球里面有一个地方，就是西乃半岛，那个西乃半岛的照片呢几乎通通是没有乌云。如果大家到西乃半岛去，你觉得很稀奇，西乃半岛很少看见有乌云满布的。西乃半岛如果我们最近八月份，我们知道有差不多100位年轻人他们到了西乃半岛，他们一共有10天没有一天上面有乌云，不可每天你抬头都是万里乌云。 所以稀奇的很啊。当以色列人40年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你看神的眼睛眷顾他，没有一片的乌云，一直到今天还这样。所以你看见说，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西乃经过了40年以后，你看见最后神把他们带到迦南，神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不过西乃半岛究竟是旷野，我们知道这个西乃半岛是倒三角形的，是倒三角形的，那么这个三角形的北边就是地中海，那么这个倒三角形这个两个壁旁边呢，有这个红海湾，有两个红海湾，有两个壁，一个呢是苏伊士湾，一个是阿喀巴湾，是两个湾，所以这样就刚好形成这样的一个三角形。那么因为这个西乃半岛那个西乃的旷野，事实上呢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那大家如果去过埃及，你就知道98%通通是大沙漠，尤其如果你坐在飞机上面往下看的话，这个整个的埃及大部分都是沙漠，那么很有名的撒哈拉大沙漠到处都是流沙。那么然后那个扎勒沙漠一直延伸到了什么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西乃半岛的北边。所以西乃半岛的北边那个沙漠的情况呢，就像撒哈拉沙漠一样，到处都是流沙，流沙就是你在上面几乎走不动的，等于是流沙。那么这个是最北边的，到了中部的时候变成一个高原。那么这个高原呢，我们知道那高原里面那就是不毛之地了。那个地方可以说是这个圣经里面也形容了，那块地方呢就可以说是不毛之地。然后再往南边一点，那么就是17座山，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西乃山区。那么西乃山呢乃是其中的一座。所以这个大概可以给我们看到呢，是这个大概可以给我们看到，这个大概就是这个西乃半岛的情形。那么然后呢，以色列人他们要从旷野里面经过，那神当然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呢最后神明明告诉摩西说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读《生命记》的话，从何烈山就是西乃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总共只有11天的路程。但是，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走了40年，所以这就是《民数记》要告诉我们的。《民数记》给我们看见，不光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而且他怎样在旷野里漂流。所以民数简单的可以说是旷野漂流记或者旷野流浪记。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旷野是神的旨意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到底有没有他的目的？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印象很我们因为我们只知道埃及尼罗三角洲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最古早人类文明摇篮，然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在那里慢慢的人越来越多，那现在神要让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神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去，那么这个目的神很清楚，神说到一定这么做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仔细从出埃及读起，一直读到利未记，读到民数记，那么给你的感觉呢，你看见自从他们离开了这个西乃山以后，然后他们经过了大而可畏的旷野，然后呢有许多事情就发生了，然后最后呢他们就被迫漂流，那么一共他们漂流了38年，所以加起来总共是40年。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是旷野就表示无定的，如果是旷野表示散漫的，那旷野的背后会有旨意吗？旷野的背后会有秩序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光开始读民数记，你读不出来的，一直你读到民数记33章你就清楚了。 读到33章，你回过头去看，然后你眼睛就明亮了。为什么？你到了民数记33章，你一看，你是第40年了。你若仔细读说，已经40年。我们看一看好不好？这个民数记33章。第38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5月初1日，他们到了何尔山。那么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民数记从第1章到了33章已经经过了40年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经过了一段漂流的故事。所以以色列人怎么漂流？为什么他们漂流？为什么他们漂流？那么怎样才算是漂流？我们要弄清楚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不错，但是到底哪一段的经历是他们必须经过的？如果必须经过，就不算是漂流，不过是浪费的。但是有一段他们的的确是浪费岁月的，他们的的确在那里过漂流的生活。那么怎么样叫做漂流？所以我们要明白民数记以前，你看最重要的一把钥匙是民数记33章。民数记33章呢，你读完了以后，你才恍然大悟，原来呢，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你知道在神的心目中，他有一个旨意的，他有一个蓝图的。所以请我们记得，在旷野是最没有秩序的地方，是最散漫的地方。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每一举每一动很清楚的。你如果读到33章，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要么是安营，要么是起行，要么是起行。那么请记得，他无论是安营也好，无论是起行也好，你看见背后是有个秩序的，背后是有个蓝图的。你会发现说，在以色列人在所有在西奈半岛的每一举每一动，那个背后的牵引是天的牵引。所以你会发现说，今天虽然我们是在旷野里面，但是不要忘记，这条路不是散漫无章的路，不是，这条不是漫无目标的道路，不是。我们不是在旷野漫步，我们不是在旷野散步，我们也不是在散野在旷野这个串流，不是。我们乃是在旷野里面，结果神指定一条道路。所以不要忘记，不是在你这里也可以走，那里也可以走，不是，有一条路的。那条路是在旷野里面，神已经为我们预定好。那么这一条道路是神当初为以色列人定好的，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么你就看见说民数记，慢慢你就能懂，你就能清楚了。那现在你看看33章，这里神怎么说？第1节怎么说？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所以你看见呢，这个原文是所行的站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要一站一站的。神在旷野里面设立了好几站，从一站到另外一站是一条路，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条路线的。那么这一条的路线，神老早为以色列人安排好了。所以当你读到第10章，你来看民数记第10章。民数记第10章第12节，以色列就按着站往前行。所以以色列人往前行不是随便的，他是根据神心目中的蓝图，而那个蓝图你读到33章就清楚了。所以按着那个蓝图，第一站什么，第二站什么，第三站什么，以色列人是按站往前行的。你好不好再看看出埃及记，我们很快看看出埃及记第17章第1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 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以色列人他们在那出发，在那里行军，在那里往前走的时候，他们是根据一个蓝图，那个蓝图是一个战口一个战口一个战口。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战口谁来决定的？这个战口是神自己决定的。